愿姐妹平安。好，那今天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活出天国生命这个系列的最后一讲。每一次当我分享这个系列的时候，我都会强调，活出天国的生命不是一个律法的要求，而是神赐给门徒的恩典，这是一个祝福。上一次我们分享了使人和睦之福，在其中我们分享了什么是称为神儿子的祝福，包括我们已经得到的祝福，我们得到神儿女的身份，正在领受的祝福，活出属神的生命，将要得到的祝福，继承天父为我们预备的产业。另外，领受成为神儿子的祝福，能够使我们成为使人和睦的人，因为成为神的儿子就意味着我们不再与神为敌了，乃是与神相合了。当人恢复了与上帝的和睦，我们在上帝的爱中就会慢慢的学习从神的眼光来重新认识自己，从而看到自己的价值，看到神创造我们的目的，开始接纳那个并不完美的自己，因此我们就会有了内心的平安。当我们里面有了基督的平安的时候，基督的柔和谦卑就会慢慢的来转化我们的生命，使我们不再那么的自以为是、自我中心，那么我们与人的关系自然就会变得越来越和谐，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今天我要分享第八福，为义受逼迫之福。我想可能这个是最难讲的，因为对人来讲说啊，难道受逼迫是一个祝福吗？好，我们一起先来看一看这段经文，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的
逼迫他们。耶稣教导门徒说，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是耶稣在整个八福的教导中谈论的最后一个福气。所以我要再提醒一下大家，我们如何来看八福，我们如何明白八福的结构，以至于各位可以明白耶稣透过八福所要带出来的教导。每一个耶稣所说的祝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在每一个耶稣所说的祝福里，很清楚你会发现分成了两部分啊，前半部分比如哀痛的人有福了，这是前半部分；后半部分就是因为他们必得安息，这是一个固定的结构。在每一个耶稣所讲的福气的里面，后半节讲的是我们所领受的祝福，我们必得安慰，我们必承受义福，我们必得饱足。后半部分都是在谈论的，哎，我们在天国里面我们领受了什么样的祝福。而前半节虚心人有福了，哀痛人有福了，温柔的有福了，整个前半节所谈论的是活出一个天国的生命。所以你要读八福的时候，你必须知道前面是在讲，哎，我们如何活出一个，我们活出一个什么样的天国的生命。后半节讲到的是我们领受的祝福。我们也谈过说，每一个天国的祝福都包含了两个层面。所以我相信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分享，大家对于已然未然的观念已经不再陌生了。每一个天国的祝福都包括了已然的层面，就是我们已经领受到的祝福， 和未然的层面，就是我们必要领受的祝福，我们将来要领受的祝福。在这个的逻辑的里面，在这个耶稣所表达的这个次序的里面，让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已经领受到的祝福，使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天国的生命，而我们在活出天国生命的这个旅程中，又会持续不断的领受将要领受的天国的祝福。所以这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个逻辑，你就会比较容易明白整个天国祝福要代表出来的。后面是我们领受的天国祝福，天国祝福分成已经领受的和将要领受的。我们已经领受到的祝福塑造了我们里面一个天国的生命，让我们可以活出这样一个天国的生命。而在我们持续的走在这条天国道路上的时候，又持续不断的去领受那个将要领受的天国的生命。当我们明白了这个概念之后，就可以帮助我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祝福。今天我会透过这个发出整个的架构，帮助大家再来有一个回应回忆。八福是从第一个福，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开始的。以什么为结束呢？以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他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大家有没有发现，开始和结束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强调了那个最大的祝福是什么。在开始的时候就强调，我们作为一个天国的子民，我们能够领受最大的祝福就是天国是我们的。一开始就讲到了天国是我们的，当结束的时候又重新回到了这个最大的祝福，就是天国是我们的。但是第一福和第八福讲到，同样讲到天国是他们的，那个侧重点有所不同。第一福强调的天国是他们的，强调的是已然的祝福。那个天国是他们的祝福意味着说，哦，我们成为了天国的子民，在地上的日子我们真实的活在天国的临在中。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要知道这个第一福跟你的关系就是，我们已经在信心里面，我们已经成为天国的子民。我们并不是将来才进入天国，我们今天已经真实的活在天国的临在中。而在八福结束的时候，再次强调天国是他们的，这里强调的是未然的祝福，所要表达的是将来我们必要得着天国的赏赐，活在那个天国完全的同在中。在这个持续发展的持续的天国的扩展中，我们从成为天国的子民到最终我们领受天国的赏赐，在这个持续的天国发展中，作为神的子民，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不断的在经历的一切的祝福，这些祝福从天国是他们的到天国是他们的，在这个过程，在这个天国扩展的过程当中，我们持续的领受这些祝福，必得安慰，必承受益处，必得保护，必蒙连续，必得见证，必称为神的儿子。这都是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持续不断的去领受的天国的祝福。这些祝福在真实的塑造着我们天国的生命，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活出这样的生命，是当我们活在天国里面的时候，天国的祝福就会塑造我们那个不断活出来的天国生命。从我们刚刚认识耶稣开始，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是怎样不断的改变的，我们回头看看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不断的被这个天国的祝福所塑造的。 就是这一部分。我们从最开始，从承认我们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到我们为自己的罪哀痛，到我们成为一个柔和谦和的人，为人谦和，然后到饥渴慕义，然后到效法耶稣基督的怜悯，然后再到内心的清洁和单纯，再继续进到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你会看到耶稣讲了八福，他的每一个祝福都在不断地塑造我们的生命成长，这个八福就是一个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那么这个生命成长成熟的顶峰是什么？这个属灵生命成熟的顶峰就是八福里面所说的为义受逼迫。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花这样的时间帮助大家重新的看一看八福的结构，其实要让你明白一个真理：为义受逼迫是一个天国子民生命成熟的表现。什么意思？除非你说我不想要成熟。如果你想要让你的属灵生命成熟，那么为义受逼迫就是必然的，就是一定会发生的。耶稣的教导就是这样，你们想要属灵生命成熟吗？我们都渴慕属灵生命成熟，但耶稣告诉你们，你们生命成熟的顶峰就是你们能够为义而忍受逼迫。这是每一个神国子民一定会去经历和面对的。同时为义受逼迫也是在这个不义的世界里跟随耶稣的必然结果。人可能会因为不同的原因受逼迫啊。今天我们说你受苦、被逼迫、被歧视、被残害，可能是有不同的原因，但是耶稣今天在这里谈论的不是其他的，只谈论一件事：为义受逼迫。什么是为义受逼迫？就是指的为我们跟随耶稣的决定而受逼迫，为遵行耶稣的教导而受逼迫，为效法耶稣的义行而受逼迫。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这个道的确是不容易讲。我不知道说，我都希望人来信耶稣，而且我想今天有很多是你可能来教会不久的。我们还是要告诉你，要成为基督徒吗？如果真的要成为基督徒，有一天你会为义受逼迫，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会吓到你。耶稣来到世上，他带着一个崇高的使命。耶稣来到世上是为了要救赎世人，脱离罪的捆绑与刑罚，为要向世人来展现出天父的慈爱与怜悯，为要呼召你我一同跟随他走天国的道路。然而耶稣的言行使世人非常的不舒服，我们不会领受那个，哎，觉得这个啊，谢谢你，没有人会感谢耶稣，因为耶稣他的言行使得当时那个时代的人很不舒服。因为耶稣活出的生命与众不同，因为耶稣活出来的生命责备了人的不义，当时的人他们不能够忍受一个全然公义的人活在他们身边。为什么？因为让一个全然公义的人活在我们的身边，会无时不刻地显明出我们的罪恶。这就像是一个穿着洁白衣袍的人，当他来到一群穿着污秽不堪的衣服人的当中的时候，大家不会欣赏那个人，大家不，哇，他的衣服真干净，哦，他真的，大家不会欣赏的。 因为那一个身着洁净衣袍的人只会让我们自见行秽，只会让我们看到说，哇，我怎么是这么的污秽不堪。因此当时的人他们就开始排斥耶稣，他们开始毁谤耶稣，他们说他什么，说他是神经病，说他疯了，说他被鬼附了，说他失去理智了，并且进一步残忍地逼迫他。耶稣被捉拿，被嘲弄，被鞭打，被戴上荆棘的冠冕，被游街示众，被剥光了衣服，被钉在十字架上。当时的人不仅仅只是逼迫耶稣，也逼迫耶稣的跟随者。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能够被逼迫，说明我们是耶稣的跟随者；能够被逼迫，说明别人在我们的身上看见了复活的耶稣。当时的人为什么要逼迫那些门徒？因为他们惊呆，他们害怕，怎么杀死了一个耶稣，钉死了一个耶稣，又有成千万的耶稣呈现在他们的面前。他们不惧怕权威，他们敢于指责罪恶，所以那些人在那些跟随者的身上看见了复活的耶稣，有耶稣的生命在他的跟随者身上得以彰显。耶稣曾经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怎么样，世界就恨你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着我们曾经因着坚持我们的信仰，曾经因着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而行，我们被排挤过，我们被逼迫过，我们被我们的家人赶出来过，他只能说明一件事情，你是不属于这个世界，你是被神被耶稣所拣选来归属于耶稣的。这个世界会恨恶那些将他们的罪显明出来的人。如果我们的生命根本不会显明别人这个世界的罪，没有人会逼迫我们的。为什么说，你说耶稣说这是一个祝福？因为如果你经历了逼迫，就说明你是一个生命成熟的人，你是一个蒙了天国祝福的人。因为只有蒙了天国祝福的人才能够活出一个为义受逼迫的生命。我们之所以受逼迫，或许受苦，恰恰因为我们的生命展现出了与这个世界不同的地方。保罗也这样说，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的，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我本来想这么问，后来不问了。我想说，你们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受过逼迫？如果我们说我们没有受过逼迫的话，就说明这个经文说明一个问题，说明我们都不是敬虔度日的。因为保罗说，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我不知道我们的逼迫会来自于什么地方。我们今天活在一个很包容很自由的社会的里面，我们的逼迫从哪里来？没有人会因为你信耶稣把你抓到监狱里面。但是保罗话再次的提醒我们，虽然我们活在一个信仰自由的社会里面，保罗反而另外提醒我们，我们是否有敬虔度日。敬虔度日就是按照效法耶稣的义行，敬虔度日 会使得这个世界觉得不舒服的。基督教信仰就是在一个不断逼迫中持续发展壮大的。很多当权者他们不明白，哎，为什么基督教信仰这么难于消灭，越是逼迫越是兴旺。第二世纪有一个神学家叫特土良，他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殉道者的血成了教会的种子。意思就是说，愈逼迫基督徒就会有更多的人愿意相信。为什么？因为人在这些被逼迫和被杀害的基督徒身上，人们真实看到了那个真实的见证，说哇，这些人他们付上这么大的代价，舍去生命，接受这么大的羞辱，这么大的痛苦，仍然愿意跟随耶稣。他知道这样的忠诚不可能出于人的意志，一定是来自于神的大能。在初代教会所处的时期是罗马帝国，在罗马帝国里面有一种的文化叫做君王崇拜，他们会把君王当作神一样来崇拜，所以也不多，一年只有一次。什么呢？一年有一次，我不知道是什么节了哈，就要到神庙里守着那个祭司说凯撒是主。当你说过凯撒是主以后，那里有一个花名册，那个人就在你的名字上打一个勾，那么今年你就过去了，今年你就是一个爱国公民了。其他的时间愿意拜什么拜什么，你拜这个他拜那个。罗马帝国是相对比较怀柔的，他没有去逼迫一定要让所有人信一种宗教，你们想信什么都可以，只不过一年呢，要求不过分嘛，一年来一次说四个字凯撒是主，通地了，好了，可以了。对于罗马帝国的当权者，他们觉得说这个并不过分，但是对于当时的基督徒来说，他们却做不到。基督徒只会说耶稣是主，于是有很多的基督徒被逼迫、被屠杀、被丢进竞技场里面喂狮子。在尼禄王的时期，他们更是晚上游园，晚上开 party， 没有灯啊，那是没有电灯啊，那要有灯啊，他们就把很多的基督徒绑在那个柱子上，然后浇上油，不是涂上蜡油，点燃了，当做照明灯来供他们在花园里面享乐。在初代教会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圣徒叫做波吕贾，波吕贾是使徒约翰的学生，是使徒约翰的爱徒。他在为主殉道以前呢，是士美拿教会的主教。当时罗马的皇帝叫做安东尼，他发起了对于基督徒的逼迫，很多基督徒被捕下监，波吕贾也被抓，他被带到了斗兽场里面来接受士美拿总督的审判。那个总督一看到说，哇，这个老人家已经那么老，年龄那么大了，就有一点怜悯心。那个总督就对他说，哎呀，你就悔改吧，你就向凯撒宣誓说凯撒是主，我马上就释放你，如果你拒绝，我现在就把你烧死。波吕贾讲出了一段几千年以来的，这叫什么传世名言，他斩钉截铁地说，86年来，他已经86岁了，86年来我一直侍奉这位主，他从未亏负过我，我怎能亵渎辱骂我的救赎主呢？我是基督徒，他是我生命中的王，你用烈火威胁我， 烈火不过燃烧一时就熄灭了，但你却不知道那将来的审判之火和永远的刑罚终将来到。你不要迟疑了，你愿意动用什么就动用什么吧。这是86岁的圣徒波吕贾在最后的时候所发出来的宣言。罗马总督怒不可息，就立即做出了火刑的宣判。于是角斗场里面堆起了木柴，木柴点燃了，浓烟和烈焰包围了这位年迈的圣徒。有祷告声从烈焰中传出来：全能的上帝，我们可称颂的救主耶稣基督的父啊，你借着基督使我们得蒙恩典认识你，掌管天使诸般全能和全世界的上帝啊，一人都生活在你的面前，感谢你此时此刻让我配得殉道的冠冕，使我能喝我主耶稣基督的苦杯，并且灵魂与肉体得以复活，在圣灵的恩典中永远存活。我今天在你面前献上自己，作为馨香的祭物，是照你圣善的旨意所预备而成的。唯愿藉着我们永远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你的爱子，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在祷告声中，上帝接走了他的圣徒。今天我们所活的这个世界被称之为是文明的社会，社会有了足够的包容，我们不会因为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不需要宣告说凯撒是主，没有人会把我扔到那个火刑柱上。所以我们常常以为哦，现在这个世界逼迫不存在了。根据世界基督徒百科全书的记录，有22亿人生活在79个处于宗教自由严重受限制的国家。在所有的基督徒中，有60%的基督徒生活在这些国家。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全世界的基督徒有60%的基督徒生活在没有信仰自由的地方。根据国际人权协会的统计，就在今天，就在现在，每一个小时在发生的，当今世界有80%的宗教歧视都是针对基督徒的。大家都知道原因是什么，没有人敢去针对，歧视没有人敢去针对穆斯林的，所有80%的歧视都是针对基督徒。每年被杀害的基督徒至少超过10万人，相当于平均每小时有11名基督徒殉道。各位弟兄姐妹，我不是在讲罗马，我不是在讲几千年以前，就是在现在，就是在我们所活的现在这个世代，每一个小时平均有11个基督徒殉道。你还要做基督徒吗？就算生活在这个信仰自由的国家，虽然没有信仰不自由的逼迫，但因着我们遵行神的旨意，我们活出效法耶稣的生命，同样也会受到这个世界的排挤。因为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与基督教信仰的价值观是截然相反的，一个是以自我为中心，处处谋取自己的利益和好处，另外一个是以基督为中心，处处效法基督的柔和谦卑，要爱人如己。当在一群人的当中，每个人都在谋求自己的利益，突然冒出一个基督徒说我要爱你，尽管你这样的逼迫我，我要爱你，因为我要效法我的主，没有人会感谢他的， 没有人会感谢这个人的，众人只会觉得说装什么假清高啊，演什么戏，一切的羞辱嘲弄就会落在基督徒的身上。很多时候基督徒的选择和行动会激怒身边的人，因为这谴责和否定了他们的价值观。很多的时候基督徒的选择就好像在对世界说，你们所爱的世界对我们而言微不足道，你们看重的东西，你们生命的目标，你们的价值观对我们而言毫无意义。虽然我们嘴上没有说，很多的时候如果是一个真正效法耶稣基督生命的人，他的生命，他的所活出来的生命就是在做出这样的宣告，你们所看重的，你们的目标，你们的价值观对于我毫无意义。所以基督徒会成为别人恶言恶语的箭靶子，会成为被人羞辱和毁谤的对象，会被人剪辑成疯子，这个故事不谈，会因为固执的坚持自己的信仰而失去名誉，失去朋友，失去工作中提升的机会，甚至会失去工作。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知道当你的生命越来越成熟的时候，你有可能会失去你的名誉，失去你的朋友，失去提升的机会，失去你的工作，我们还要做基督徒吗？耶稣却鼓励我们说，面对逼迫的时候，你们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为什么我们在面对逼迫的时候，耶稣说你们是有福的，你们应当欢喜快乐？在逼迫中，在逼迫中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在逼迫中我们的态度是妥协，还是在逼迫中我们的态度是遵行神的旨意？基督徒无论面对怎样的逼迫，都不能够放弃遵行神旨意的信念，因为基督徒是一群有永生的人。我们需要从永恒的角度来看待今世所遭受的一切逼迫。我们一定要有一种的观念，人生在世不过是一项短暂的暂时性的任务，人生在世不过是一项暂时性的任务。无论今生我们是否能够得到世人眼中的幸福生活，相比较我们在永恒里的荣耀生命，今生的得失实在算不得什么。我们要善用自己的人生，必须要记得两件的事实。我们每个人都想让自己的生命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如果你想要善用你的人生，你必须记得两个事实。第一，和永恒相比，人生是极其短暂的。第二，尘世只是我们暂时的居所，你不会在这里停留很久的。你的身体很健康，我估计还能再过60年，这里面的人有没有能再过60年？不必太过依恋。大卫曾经祷告说，主啊，求你使我明白在世的年日何其短暂，让我了解我在这里只能再留片刻。这是诗篇39篇第4节说的。圣经一再的用他乡客旅来形容我们在人生在世的短暂，不断的告诉我们这里不是我们永久的家乡， 也不是我们最终的归宿。我们在地上不过是一个过客。在法国，许多人从世界各地来到这个地方来工作，但是他们都还保留着祖国的公民身份啊。我们这里有很多，你们虽然在这里工作啊，在这里工作啊，你们所持的是中国的护照，你们在这里所拿的只不过叫做绿卡啊，这里也叫就是 Gasejour， 是一个绿卡而已。当我们在这里办了居留，我们就被准许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但基督徒也应该常常的提醒自己啊，就像有时候我们这里一些姐妹，我有时候看他们微信，我就说哎呦我自愧不如，哎，为什么他们这么爱国啊？每次有什么什么一些节日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的爱国，一直我们有一个姐妹开玩笑了，有一个姐妹说，牧师你怎么整天光说去非洲宣教，都不去中国宣教，你要爱我们的中国。我说是是是是是是，但是这种观念是对的。基督徒需要常常的提醒自己，我拿的不是法国护照，我拿的是天国护照。在地上我只不过拿了一个法国的居留而已。这个比喻，我们有两重身份的，我们拿的护照是天国护照，只不过在地上我们有一个法国居留。我们的身份是系于永恒的，我们的家乡是在天堂。假设今天你很厉害，你被国家指派去到另外一个国家担任大使，你是个外交官，你去到另外一个国家担任大使，你到了那个国家以后，你就自然一定要学习那个国家的语言，去适应那个国家的文化风俗啊，要学习那里的礼节。为了什么？为了要很好的完成你的外交任务啊，你要懂得这里的礼节，你才能完成这个外交的任务。但是如果作为一个使节，作为一个大使，我们在那个国家过得非常的自在，乐不思蜀，本来你的任期已经结束了，政府要把你调回去了，我不回去，在这里生活太好了，那我们就是错误的把我们寄居的地方当成了我们的家乡。很自然，你作为大使，你作为一个外交官的忠诚就会受到质疑。圣经说，你说哦，那是外交官，我不是外交官。圣经在哥林多后书5:20说，我们都是基督的使者，我们都是基督的使者。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活在地上，我们有另外一个身份，我们除了我们是神的儿女之外，我们还有一个身份，我们是天国在地上的使者。作为一个使者，我们必须要知道谁才是我们效忠的君王，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的使命，而把这个世界当成了我们的家乡。这个世界有一天是要过去的，唯有基督的国才是永远长存的。因此，就算是为了效忠大君王耶稣基督，我们受了苦，我们被不公平的对待，我们也要坚守一个使者的忠心，不向这个世界的价值妥协，持守遵行神的旨意。明白人生在世只是一个暂时性的任务，这个观念是标杆人身上的。如果你想要更多的了解，可以去看那本书《标杆人生》。如果你明白人生在世只是暂时性的任务，就一定会真正的改变，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我们会以永恒的价值为决策的关键，而不是取决于眼前短暂的价值。正如很有名的作者鲁伊斯所说，不是永恒的就毫无用处，不是永恒的 就毫无用处。圣经也是这样的教导我们，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今天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到底我们顾念的是什么。如果我们顾念的是眼睛所见的，那么我们就会随着这个时代，随着这个眼睛可见的，很快就会成为历史。如果我们顾念的是那个所不见的，是那个存到永远的，那么神说我们要永远的在天上与主同在。当我们的人生为义被逼迫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损失一些的财富和利益，但神会补偿和赐福那些忠心服侍、顺服真理、向往永恒奖赏的人。我们在世的时间并不是我们生命经历的全部，我们一定要改变这个眼光，我们的生命不再是60年、70年。我们在世的时间并不是我们生命经历的全部，必须要等到我们到达天堂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发现我们人生的精彩与丰盛。好，最后很快的跟大家谈一谈，在逼迫中，既然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那真的就是有福了。我们来谈谈在逼迫中领受的祝福，但是我会很快，我不会详细解释，我们把经文读一下就好。第一个，逼迫能够炼尽我们的信心和品格。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我们一起读。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有所，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如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若允许那个逼迫、磨难、试炼临到我们，神就必在那样的处境里面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使我们在逼迫中能够忍受得住。这样的人生经历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拥有的，因为这样的经历能够操练我们的信心，能够炼尽我们的品格，能够刚强我们的灵命，使我们能够更好的被上帝所用，使我们在这个世界能够更好的为上帝做美好的见证。第二，逼迫使我们透过受苦与罪断绝。我们一起来读，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那些因为坚持信仰而遭受逼迫的人，他们的确会在肉体上、在肉身上会经历一些的苦楚，但受苦的经历使我们能够增强承担痛苦的能力。这用我们俗话说，就是你有抗击打能力吗？你有抗压性吗？今天如果你想要能够为上帝所用，你如果想要能够抵挡那个罪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试探和引诱，我们的抗压能力有多大？是试探一来临了我们马上就跌倒了呢，还是我们可以坚守？每个人的生命都会经历过痛苦，没有人不会经历痛苦的。那些在肉身上经历的苦楚会塑造我们对痛苦的承受能力。一个决心 与基督一同受苦的心智。我们今天不是说我们要去找苦受，不需要的，这个世界给我们的苦已经够多了，我们不需要去找逼迫，我们不需要去找苦受，但是我们需要在这个现在，我们的里面就要有一个心智，说我愿意与基督一同受苦。上帝没有让我们去主动找那个苦受，但是上帝要让你知道说你预备好了没有，你真的预备好了，说当逼迫来临的时候，你愿意与基督一同受苦吗？这个是我们要去预备的心智。这个愿意与基督一同受苦的心智将会成为你一个极大的武器，能够胜过罪的试探和引诱。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逼迫，为义受逼迫，也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如果我们能够在逼迫中不妥协，就能断绝罪在我们生命中的权势，使我们有能力去胜过罪的诱惑、情色的试探。第三，逼迫带来神国度的扩展。我们一起读，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保罗在罗马的监狱中，他被抓关在罗马的监狱里，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同工，他写信给他们，他没有去，保罗没有去抱怨说怎么搞的，我为神大大发热心，结果神让我身陷牢狱。没有，大家都知道腓立比书被称之为是喜乐之书，因为在腓立比书里面，保罗教导那些弟兄姐妹要常常喜乐。保罗在这里写信给他们，不是抱怨，而是安慰他们，让这些同工们知道，让这些弟兄姐妹知道，上帝借着保罗所受的牢狱之苦带来了福音的兴旺。这个福音传到了罗马的军营中，很多罗马的士兵因着保罗身陷牢狱而认识了耶稣。不但使徒时代是这样，历史一代都是这样。罗马帝国在逼迫了教会长达300年之久，用各样的方法残酷地杀害了成千上万的基督徒，但基督徒越逼迫越兴旺，信徒越被杀害越增多。有一个历史学家叫做吉本，在他所写的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罗马衰亡史》，在那本书里面他提到，他不是一个基督徒啊，他只是，他说在基督升天不到100年，罗马帝国境内的基督徒人数已经约有500万人以上，就说耶稣刚刚离世的那100年之内，人数从12个，我们120，不要说12，120个吧，120个在罗马可楼上祷告，100年之内成长到500万人。然后又过了200年，在罗马帝国对基督教逼迫的末期，就是上帝就是有一个很有名的王叫做君士坦丁被兴起的时候，基督教的人数已经达到了罗马帝国全国人口的一半。当然对那个时候罗马帝国的人数到底有多少我们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它只是这样一个记载，说大概在主后313年的时候，基督徒的人数已经达到了罗马帝国人口的一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神也会借着你在受逼迫当中所显出的生命的见证，来让别人看见信仰的真实性。不要让我们的受苦是突然的，在为义被逼迫的时候，要活出 一个艰难的生命，让人看见我们里面是有真实信仰的人。好，最后逼迫将带来更大的属天荣耀，我们一起读：
我们这至暗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今生我们所经历的苦楚，相比在永恒中那极重无比的荣耀，保罗告诉我们，实在是至暗至轻的。将来在那荣耀的新天新地，神说他必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他必使我们得到尊荣，他必使我们去承受那神国度的产业。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活的这个世界的确是一个很虚浮的世界。有人会因为忠心的跟随耶稣，表明自己的身份是一个基督徒，表明我们做这件事情不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就是有人因着这样的表明自己的身份和我们价值的和我们的价值观，就会被人当成傻子，当成疯子，被戏弄，被嘲讽。但一个真正的耶稣的门徒知道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我们不会为了次好的而失去那上好的。60年前，有5位宣教士，他们从美国去到了南美洲厄瓜多尔，向一些的土著叫做奥加族人传福音，惨遭野蛮族人的攻击，5位宣教士全部受难殉道。其中一位殉道者名叫吉姆·埃略特，这个殉道者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为得到那不会失去的而付出那不能保有的，这样的人一点也不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位殉道者吉姆·埃略特的话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就是我们的价值观，这就是我们向这个世界所做出来的宣告。我们并不是傻子，我们并不是疯子，我们是真正的智慧。我们为了得到那个不会失去的，我们愿意付出那个我们不能够保有的，我们是真正属灵智慧的人，这样的人一点也不傻。后来这5位宣教士的妻子、儿子和其他的亲人，他们不畏生命可能被夺走，他们继续的来到了奥家族的定居地，继承他们丈夫的遗志，向他们传福音。最终有一个杀死了他丈夫的一个勇士，是一个族长，信了耶稣，并成了那个村子里面的传道人。最后整个族人全部信了耶稣。这不是一个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见证，后来拍成了一部电影，如果有机会你可以去看，那个电影的名字叫做毛尾，就是长毛毛尾。这个电影激励了无数的人进入到宣教的工厂。耶稣当时呼召门徒的时候，并没有对门徒们说：跟随我吧，跟随我，你们会一切都很顺利，不会有苦难，跟随我，你的人生会万事如意， 耶稣没有这样讲，耶稣毫不隐瞒地告诉门徒，跟随他的人会被这个世界抵挡和逼迫，然而为基督的名受辱的必有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他身上。彼得前书四章十四节这样说，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会随着我们属灵生命的成熟，上帝一定会许可一些的逼迫磨难临到我们身上，可能来自于我们的家人，可能来自我们的同事，可能来自于一些你在社会上的朋友。让这句话，让彼得的这句话可以成为你的鼓励。当你被逼迫的时候，当你为基督的名受辱骂的时候，有神荣耀的灵常在你的身上。若神的灵常与我们同在，我们又惧怕什么呢？我们就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敌对神的世界里，勇敢地为主做见证。神荣耀的灵必常与我们同在。